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记得年轻的时候，心里总有许多莫名的苦闷彷徨，可满腹的忧伤却不知向谁倾诉。那时候写诗写日记就成了心有千千结打不开却可寄存的宝地。后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以为所有的喜怒哀乐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发泄可以寄托的安全领地。但事实证明，就算是最亲密的爱人，也不可能承托你全部的心情思虑，因为他也毕竟是有限的人，也有他无处可诉的苦情。再后来，我信了主，才发现最可靠、最安全的倾诉对象就是这位生命的主。他大有怜悯恩慈，不轻易发怒，他聆听、安慰，又赐下叫人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每当看到、听到人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我就在心里想，是的，因为人都是罪人，人与人之间有罪性阻隔，又怎会相同呢？人若寄希望于被他人完全理解接纳，又怎会不失望呢？圣经约伯记向人类展现了一个无比光明的出口。没有人理解不要紧，无论是多么痛苦、绝望和愤怒，我们都可以向上找神来倾诉，他会垂听我们的呼求，会照着他的慈爱信实来看顾保守属他的子民。我们一起来听由两天路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伯记的8章4节到9章2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伯记的8章4节到9章23节就继续讲述了舒亚人比勒达的第一次发言，以及约伯他回应比勒达的辩论等故事。好，约伯在辩论中就声称自己无辜，那么这让比勒达就很不满意了。比勒达坚信神是公义的，那么这本身是没有错，但是比勒达有关神公义的概念却是错的。比勒达认为神不可能不公义，神必不惩罚义人，因此约伯一定是不义的。那么和以利法一样，比勒达也错误地认为人们只是因为犯罪而受苦的。那么比勒达甚至比以利法呢还欠缺同情心，他说约伯的儿女是因为他们所行的恶而导致死亡的， 那么比勒达就错误地认为了约伯是信靠神以外的其他保障，因此比勒达他就指出约伯所信靠的呀必将倒塌。那么安全感是人生的一项基本需要，人们会不惜一切去寻求保障，然而我们的金钱、财产、知识和人际关系终将会失去或者是变为无用，而只有神才会给我们永恒的保障。我亲爱的朋友，你生命中所寻求的保障是什么呢？他们是恒久的吗？若是你以神作为生命的保障，那么你便不会被不安的感觉所侵蚀了。好，对约伯来说，比勒达的话呀毫无新意。约伯早已经知道恶人最终会被消灭，他认为自己啊不应该受这样的苦难，所以呢，他想把自己的案情呈报给神。不过他也知道同神争论这个是徒劳无益的。约伯他没有声称自己是完美无缺的，但他的确称自己是良善信实的。约伯虽然向神表达不耐烦，但却没有抗拒或者是咒诅神的。好，拉哈伯是传说中的海怪。那么根据巴比伦的创世神话，巴比伦神奇马尔杜克就击败了拉哈伯，并且俘虏了拉哈伯的助手。约伯的朋友们呢都知道这个神话，也理解约伯的意思。那么神在统管人世间的一切力量。好，约伯说，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那么约伯的意思就是，我虽然是行为正直啊，神仍然定我为有罪。那么当约伯的苦难继续时，他就渐渐变得不耐烦了。确实如此，在受疾病或痛苦煎熬的日子里边，人们会很自然地怀疑、失望，甚至变得不耐烦。他们需要有人来倾听他们的诉求，帮他们来度过艰苦还有失意。那么亲朋好友的耐心聆听呢，会让他们来得到帮助。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伯记的第九章所剩下的部分。好，约伯记的九章24-31节，约伯说，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急速过去，不见福乐。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急落抓时的鹰。我若说，我要忘记我的爱情，除去我的愁容，心中畅快。我因愁苦而惧怕，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我必被你定为有罪，我何必徒然劳苦呢？我若用血水洗身，用碱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好，约伯的心就因痛苦而扭曲了。在他看来，世界不再有公义和秩序了。此时此刻呢，他丝毫感受不到神的大爱和同在。那么相反，神似乎变得冷漠无情，无恩慈可言了。那么约伯的怨言呢，就是我们思想到以下的几点教训。第一，就是在经历极度患难中，人们很容易的就把责任推卸给神了。他们认为，倘若神没有造人，倘若神没有把自律赐给人，那么世上呢便不会有罪恶。很多时候呢，我们在逆境之中啊，都会鲁莽的把神视为无情而又独裁的掌权者，但却没有认识到神暂时不审判罪恶是为了圣徒的幸福还有自由的。马太福音的13-24-30节，经文说，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到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好， 第二就是面对自己无从解释也无法解决的困难，有些信徒呢没能全然依靠神的帮助，而是愚拙的来论断神的奥秘。倘若我们坚信这位满有慈爱恩慈且看重秩序和公道的神，那么就可以坚持顺服神直到最后了。马太福音的22:32经文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哥林多前书14:33保罗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约翰一书的4:8约翰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么在诗篇的90篇第5作者用睡一觉早晨生长的草来比喻人生的渺小短暂。雅各在雅各书的4:14呢，就把人生描述为云雾。那么在约伯记中，约伯他曾以缩气来比喻无所盼望而又逝去的生命。为了表达约伯的叹息，那么作者呢就挑选了陆海空速度的代表，比如跑信的船、老鹰等等，用诗的语言来去描述。那么由此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约伯心中两种相反的情感了，那就是他既期望自己痛苦的人生啊能够早日终结，又为人生竟逝去得如此之快而感到很悲哀。约伯他痛感人的劳苦啊是虚妄的，于是呢他就陷入了几乎近于自暴自弃的一个状态了。约伯记的9:32约伯说，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好，约伯的意思就是，如果神是人，我就可以向他来说话。我亲爱的朋友，这就是神道成肉身的原因了。那么这样呢，人才能够向神去说话，与神同行，才能够明白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神的标准。只有主耶稣可以达到神的标准，因为耶稣成为人，我才能够借着耶稣来寻求神的面。主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一生来向我证明我达不到神的标准，因此我需要救主的救赎。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我才能够因信靠主耶稣而罪得赦免的。那么这种救赎正是可怜的约伯他内心所渴望的。约伯记的9:33-35约伯说，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量造按手，愿他把杖离开我，不是惊惶威吓我，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现在我却不是那样。好，约伯之所以抱怨，那是因为在他和神之间没有一位代赎的中保，他就哭求说，真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用他的手牵着神的手，又用他的另外一只手牵着我的手，使我和神之间可以连接在一块儿。如果有人可以这样来做，那么我就有中保了。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的2:5保罗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有一首诗歌呢就说，把你的手放在加利利人子的手中。那么这个歌词呢只说对了一半，加利利的人子还有另外一只手是牵着父神的手。主耶稣是神子，他是道成肉身的神，那么这是何等荣耀完美的真理呢？约伯他渴望有一位中保能够替他代求，把他的心声传达给神，使神呢能够垂听并且知晓他的苦情，并把他和神紧密地联系在一块儿。好，我们看约伯记的10:1约伯说，我厌烦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因为约伯没有中保，没有人可以带他在神面前去说话，他心里就很苦恼，只能够自己借着祷告来向神发出近乎抱怨似的哭诉了。 他厌烦生命，他要喊出心中真实的感受。他很坦白，很诚实地来表明自己悲哀的困境以及可怜的处境。好，约伯记的十章第二节，约伯说，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好，那么神会在约伯记的末尾来去回应他的问题。那么神要向约伯来展示一些关于约伯自己的东西，一些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了解的关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好，约伯记的十章第三节，约伯说，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好，约伯不明白为什么他必须忍受这些痛苦，而邪恶的人却没有遭受苦难呢？那么大卫呢，他也曾经面对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呢不明白为什么神会让很敬虔的人遇到苦难，而不信神的人似乎呢却可以逃避罪的刑罚。虽然不信神的人可以暂时没事，但最后呢神还是会处理的。那么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问这些问题的。你看，约伯在经历了试炼以后，最终能够正视人生所面临的各种劫难和问题了。那么这就是约伯记这卷书所要揭示的一个关键所在。好，约伯记的十章第四节，约伯说，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好，约伯为自己的境况和悲惨的处境呢很难过，他很想知道神真的看到他的境况了吗？在经历呼天抢地向神哭诉却感受不到神的丝毫回应以后啊，约伯他是多么渴求得到中保的帮助呢？那么这让我就联想到了新约时期主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另外一个原因了，那就是我确实知道有一位荣耀的人子了解我，因为他曾经为人，他完全知道我的感受。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呢，他能够感受到每一个人的心跳，他能够明白你我的感受。好，约伯记的十章五到七节，约伯说，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就追问我的罪孽，巡查我的罪过吗？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好，约伯开始为自己来辩护了，他感觉自己呀有冤无处伸，不愿意向朋友的指控妥协，不肯承认他受苦乃因他生命中犯了滔天大罪。他发觉自己呢处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他绝望地向神哭诉说了，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必须忍受这些苦难。好，约伯需要谦卑一点，神要他谦卑。你有没有注意到，当神要你去学习忍耐和谦卑的品格时，不是给你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忍耐和谦卑呢，是圣灵的果子，是透过试炼从你生命中熬炼出来的。那么神要在约伯的身上呢，来熬炼出谦卑和忍耐的品格。雅各书的五章十一节，经文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好，约伯他不是天生就会忍耐的人，那么这种品格呢，会增加他的自信和自大。其实约伯是没有耐心的，他的耐心呢，被苦难所磨光了，他不耐烦的就向神哭求了。但是当他看到神给他的结局，神最后怎么样对待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神在苦难中熬炼约伯的耐心，要他学习谦卑了。你看，这就是神奇妙的作为和美意了。好，约伯记的十章八到十八节，约伯说，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眷顾保全我的心灵。然而 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你重立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气绝，无人得见我。好，造就我的四肢百体，那么一指由各样肢体形成身体。那么在此呢，约伯就告白神创造自己的事实，同时呢，他也抱怨神把自己的身体啊丢弃在疾病当中，那么向神呢就献上绝望的祷告。约伯说，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那么这两节经文是希伯来式的表现手法，描述了胎儿的发育如同凝练牛奶而做成奶酪一样。约伯回顾自己的生命之时，告白神的主权呢，不仅掌管母胎，而且掌管人生命的成长。那么约伯在无语中期待神的慈悲还有连续。好，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虽然赐生命和恩典给约伯，但同时呢也计划要惩罚约伯。那么约伯说，就追捕我如狮子。那么在此节中呢，约伯就认为啊，神是突然使灾祸降临到他。有时呢，圣经也以狮子来比喻神。以赛亚书的31章第4节，经文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护食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惶，也不因他们的喧哗缩服。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征战。好，耶利米书的25章38节，经文说，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骇的。那么何西阿书的5章14节呢，经文也说，我必像以法莲如狮子，像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好，约伯还说，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那么就一直神降下了稀奇而又惊人的苦难。好，约伯记的10章19到22节，约伯说，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一先，可以稍得畅快。那地甚是幽暗，是死荫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好，约伯又回到原点了。在难忘的试炼中，他最想死去，他觉得死亡可以让他脱离悲惨，远离现况，他看死亡的如睡觉一样，可以让他忘掉一切。如果你以为可以从这卷书中得到支持死亡的教义，那么你就错了。在约伯记的19章25到26节，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所以你看，约伯记不是在教导有关灵魂会长睡不醒的信息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约伯他希望自己啊从来没有出生过啊，希望完全被遗忘。那么你也可以这样来希望，约伯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以利亚还有约拿都曾经这样想过，但是这样想呢其实是于事无补的。希望自己从没出生过，希望死去算了，那么这样的想法呢对你来说一点帮助也没有。没有人能说死就死，而且呢当大多数人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呢他们并不是真的想死。当真的面对死亡的时候呢，他们还真不想死呢。我也不认为约伯他是真的想死，他只是在倾吐内心深处的想法，他的尊严已经尽失了。 神需要深入他的内心来去帮助他。有很多基督徒呢，他们的心很骄傲，很刚硬，那么神有时候呢，要对付我们，就像对付约伯一样。好，约伯的第三个朋友索法，他是一个律法专家，他认定神根据原则律法来去行事。索法呢，一直都是做这样合理的认定，他自以为知道神在某种环境下会怎么来做。那么索法和传统主义者的比勒达很不一样，比勒达说可以从过去的经验来学习，他有一个科学的头脑，就像科学家一样，认为可以根据岩石啊辨别地球的年代。那么索法他也有一个科学头脑，但是呢他却强调律法。他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的哲学就是宇宙是靠法则运作的，但是呢这个世界不可能只有法则但却没有制定法则的人的。那么总之呢，索法认为这个物质的宇宙啊是遵循法则来运作的。索法他常说，你再问我吧，仿佛他是一个万事通，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代言人一样。他认为神受律法来限制啊，神行事呢绝对不会越过律法规则的。那么索法可能是约伯三个朋友中年纪比较大的，他说话很武断，那么和比勒达来相比，他更加直接，还更加粗鲁。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伯记的第十一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向神敞开心扉，倾心吐意，给我们做了极好的示范。主基督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可问题在于，我们总喜欢在平行世界里寻求帮助，却常常忽略了这位在高天之上真正可靠的朋友和大能的帮助者。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不动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不是不同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